今天我们讲还是继续那段经文，人爱的真谛。我们先还是念一下这段经文吧，看那希望我讲完大家就能背了。一啊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但这个话不多，我每次写的时候一抓了一句，我这一看里面还是讲些什么的，还是我也不明白，但越想越多。今天呢，我们再开始讲那个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哈。恒久忍耐呢是好品格啊，我们每个人，哎呀，好好好，这个人有耐心，你都很一看到一个老师，一教授，小学的时候、初中的时候，教授教的很有耐心，哎，这个老师好，很有耐心，是吧？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哎，那耐心是好东西，可是我们又做不好。轮到我们每个人都头疼。你给我讲，哎，你要耐心点，你对我讲，你要耐心点，我就头疼。我说你的耐心我很喜欢，你叫我耐心点，我就不是，哎呀呀，不大好玩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忍耐呢，不论是今天讲那个恒久忍耐，不管是恒久呢，还是暂时呢，我们每个人也跑不掉。有的时候你还不得不忍耐，行不行？是吧？我跟你说一下。你身体有阳呢，贵体清安的哈，你怎么办？你不忍耐，你也得忍耐。感冒鼻涕那个样，你还得，哎呀，我还得忍耐，过几天再好，是吧？还有亲朋好友啊，还有有去世、有生病的呀，哎，或者是恋人离别呀，心里难受。你说我一天就能把这个去掉多好，或者马上没有这些多好，是吧？不痛苦，不行。你还得乖乖的痛苦上一段时间，乖乖的忍耐一段时间，才能没有，是吧？做一件事，比如说高考，十几年的寒窗苦读，对吧？不管是落榜，或者是你中榜了，那多少年功夫也是不是舒服的。中榜的人吧，释放一下；没中榜的呢，还更难受，是吧？还得继续。生儿育女，你那个母亲十月怀胎，对吧？我们说，哎，早点生是不是诅咒你啊？大概你也不好，对吧？十月怀的，还得好好的忍着，好像这里对这个对东西，整天比大肚子一样对着，对吧？还是要忍耐，生出来了还要抚育成长，还比较艰辛，也要忍耐，是吧？这些忍耐呢是普世性的。什么叫普世性的呢？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，你科学再发达，你也得给我忍。你说我科学发达了我不生病，没有这事。你说我科学发达我不生孩子，这民族也完蛋，对吧？你说我科学发达不读书更完蛋，越科学发达越读书。所以这些人呢是普世性的，不管什么民族，不管什么信仰，都不能避免，都得有必修课。但今天我们讲的呢是恒久忍耐，是吧？我们无论是身体伤痛、心理受伤，或者我们做一件事比较艰难一段时间要忍耐，养儿育女要忍耐，可是有没有人告诉你你要恒久忍耐？是不是都很客气的跟你说什么过一段时间就好了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没有人劝哦，你生病了你要恒久忍耐，你会说你谋病啊，你是诅咒我还是祝福我？哎，今天是讲恒久忍耐，所以呢，我一般说祝你早日成功，祝你早日康复，是吧？这个意思是什么？你早点不要忍耐。所以说呢，今天的经文呢讲是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我原文哈，我翻了一下原文，恒久两个字是没有的，所以的希腊文化确实发达，它这个忍耐里面就包含很多意思。但是我现在问了，为什么要恒久忍耐？我说你要恒久生病，你骂我，对吧？那恒久忍耐有个事，你要恒久忍耐，对吧？要忍耐多久？恒久，恒久，要忍耐多久？没问题。 什么事要让我忍耐这么久？天哪，能不能结束？爱是恒久忍耐呢？我们想想，忍耐的是什么？这里讲究的忍耐的是我们爱心所指向的对象，家人、朋友、同事，或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忍耐这些人。那对人为什么要恒久忍耐啊？你我有什么事是这么让你不舒服，你要恒久忍耐？你有什么事让我这么不舒服，要恒久忍耐啊？忍耐不下去了，怎么办？忍耐不下去了，接下来忍耐的反面出来了，就是发怒。忍无可忍了，要怎么办？恒久忍耐有没有另外一个意思？恒久不发怒，你们见过吗？你要恒久忍耐，是不是恒久不发怒？一辈子不发怒，没有的事，大家一听就是饶了我吧，是吧？不是。所以呢，我们原意的话哈，我翻了一下，恒久忍耐，他那个忍耐，这希腊文就是忍耐这个词，它有三个方面的意思。慢慢发怒，记住啊，今天讲三个方面，恒久等待，持续忍耐，它有这三个方面的意思。慢慢发怒，恒久等待，持续忍耐，为什么？那么恒久忍耐呢？看出来不是不发怒，是不是？圣经没有说叫你不发怒，对不？就你们记住啊，圣经从来没有叫你不发怒，圣经从来告诉你是什么？慢慢发怒，记住哈，圣经我以前搞错了，圣经从来没有叫你不发怒，圣经只是叫你慢慢发怒。那好了，我们想一下，慢慢发怒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想有好多心理学的那个，你看发怒的时候你要干啥？数一数什么？一二三，是吧？或者深呼吸一下，做基督徒了。你祷告一下，这是不是慢慢发怒？是不是时间问题？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我都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，希望我们讲完了，我们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。第一个我们讲讲啊，慢慢发怒，所以我们忍无可忍了，就容易发怒。而且我先告诉弟兄姐妹啊，其实我读圣经也是很神奇，也很当时也把我自己给 shock 了一下。其实我们说我们不会发怒，你信不信？讲完你就知道发怒指的是什么了。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发怒。我说你不会发怒，我也不会发怒，大部分人都不会发怒。我告诉你，我说你不会发怒，不信是吧？发怒是很简单的哈，你以为那个婴儿都会是吧？没奶吃，不抱抱，一个怎么样？哗，就在那里，这手脚乱蹦，对吧？就闹，就哭，就哭就闹。如果我是一个人不会发怒啊，你可是好话还是坏话？我说你这个人不会发怒，你听起来是好话是坏话？也是好话也是坏话，对吧？我说你不会发怒，就是说你好像是我不会哭不会闹，不会发脾气的木头人，是吧？不是的啊，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发怒哈。这是以赛亚书十章五节的一段经文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，手中拿我恼恨的杖，我要打发去攻击亵渎的国民，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，抢财为掠物，夺货为掠物，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。这里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你什么？这段话是这句话是神说的，以赛亚记在他的以赛亚书里面的，是圣经里的话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，神干什么？说明了什么？神什么了？神发怒了，是吧？手中的杖什么意思啊？他有棍有杖要打的，要砸的。人发怒了也要砸也要打，神发怒了也要什么？也要砸也要打，是吧？那么他用这个工具打谁啊？砸谁啊？砸打那些令他发怒的人。 你看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个信息哈，是一个意思，神要发怒的时候他也不管你是外邦人，亚述是外邦人哈，他什么人他都用。所以说我们也知道了，神发怒的时候他什么人都用，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他的工具。所以说我们往往祷告，但愿我被神用要小心哈，不要神用你干什么哈。神用你并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才用你，你做任何身份他都会可以用你的。所以呢，不要说神用了我你就高兴是吗？好的，神什么人都用，坏人也用，好人也用。所以说不要因为神用了你啊，神用了我就很高兴。亚述用神用亚述就攻打他的国民，最后亚述又被神什么也干掉。所以呢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神发怒的工具，任何人也可以成为神发怒的对象。亚述是耶和华神发怒的棍，神要用这个棍招打谁呢？这经文有是吧，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。神的百姓是谁啊？以色列，他要攻打以色列对吧。他要生愤怒的对象就是他自己的国民，他的选民以色列。所以他用亚述去践踏他的百姓，抢夺他们的财物。所以呢，神是有恩典的哈。我们讲，我们是常常喜欢说神是有恩典的哈。我们新约的神都是有恩典的，可是呢，也别惹怒他，惹怒呢也没有你好果子吃。所以呢，惹怒他就算他的子民，他也不放过。所以说这段经文呢，神告诉我们，以色列招神的怒呢，也招来他的灭国被掳之祸。为什么耶和华神要击打他的百姓啊？他的子民啊，原因是什么？他的子民、他的百姓、他的民违规，不听他的话。以赛亚书写得很清楚的哈，以赛亚书开篇就这样，第一章四节，嘿，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全是他的百姓，行恶的败类，败坏的儿女，看他骂起自己的那也是骂哈，写在书上的。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与他生疏，往后退步。这是他发怒的原因。以色列离弃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去拜别的神，偶像，拜偶像，藐视耶和华。我藐视你啥？我不听你的话，就不听他的书，不听他的律法书。所以这经文写得很清楚。当时的以色列是，我告诉你什么情况哈，与我们现代的政府的腐败是一模一样的。以赛亚时代什么时候啊？公元前八世纪，也就公元前七百多年。他的腐败是一模一样的，当官的压榨百姓，什么抢夺穷人的财物，也不为孤儿寡妇呢等弱势人群的伸冤，这都是以赛亚书里记载的。所以呢，神看到他的百姓呢，不一心敬拜自己啊，藐视律法，神就要管教了，他要发怒了。他预备好他怒气的棍，恼恨的杖，就是亚述供他发怒使用的。神要发怒了，怎么发呢？这就是我们的关键。他是不是直接就击中亚述去攻打以色列呢？在这之前他要做什么事呢？就是说他要攻击以色列，叫亚述去攻击以色列，要灭亡以色列灭国之前呢，他要做什么事呢？他还做了一些事。以赛亚书六章九节的，他说，他去告诉以赛亚哈，以赛亚那个时候蒙召了，神说有谁去呢？以赛亚说我可以。然后呢，他说，神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耶稣用的这句话，这一段经文，要是这百姓蒙自由，耳朵发成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是的，变得意志。我就说，以赛亚先知说，主啊，这要到几时为止呢？他说，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皆其荒凉。这段经文很有意思，神要以赛亚先知去告诉以色列，你们错了，你们要悔改，要认罪。所以说我刚才也讲的那个，要神赦免你可以，要认罪，你不认罪我也没办法。所以呢，很奇怪的是呢，神把他那个以赛亚先知的那个侍奉的结果告诉他了，很痛苦，很痛苦，看到吗？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 要是在百姓蒙脂油，耳朵发成眼睛昏迷，耳朵发成眼睛昏迷什么意思啊？你讲的我听不进去，我看见了我也不当作没看见。所以呢，以赛亚的侍奉呢是很痛苦的哈，他越侍奉呢，神的百姓呢越离弃神，所以说如果做这个侍奉真的是很不舒服，很不舒服。神已经告诉以赛亚了，你去侍奉以色列人是不会悔改，但是呢，神要干啥？你要去侍奉，一定要去传，一定要去跟他们讲。所以呢，这个以赛亚的侍奉呢，给我们侍奉的主内的侍奉呢，我们有一个叫什么提醒？如果把我们做侍奉的讲效率，要投入要产出，这是经济的。套用在侍奉上，有时候啊，侍奉没效率也不对哈，但是有时候是不对的，有时候会不得其门而入。什么？侍奉神呢？就是按照他说的，我教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你别管那个后果，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。我教你去做就去做，后果我来管，这是神要我们侍奉他的态度。所以结果呢，都在神的掌管中，效率和结果都在神他自己掌管中，人不可以强求的。所以说有诗句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哈，我们对以赛亚来说什么春江水冷我自知，是吧？他去侍奉，明确侍奉以色列人是什么不听话的。其实呢，以赛亚后面有个先知也是一样的哈，那个叫啥耶利米，也是被以色列搞得很惨。还有一个大先知也是以西结，大先知说的吧，也是神告诉他你去了他们不会听的，都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以赛亚呢也是啊，跟我们一样哈，主啊，我这种侍奉要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整天去说他们不听的，你还叫我去说，侍奉很头疼啊！哎呀，我今天去传一下这个教会啊，半年十一年的就来个四五十个人，我侍奉多得劲啊，对吧？我一侍奉十年八年，结果看不到一个人信主，主啊，这要到什么时候结束？以赛亚也是一样。神怎么回答？神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皆其荒凉。什么意思啊？以色列灭国的情形看到吗？以色列耶路撒冷被攻灭国了，城邑荒凉了，没人住了，杀了人，被杀光了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皆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一定要传我的怒气发过去了，直到我发怒，你一定要传，一直传，一直传，传到我发怒，我的审判降临。这就是以赛亚要做的。你明后面预备的那个发怒审判国破家亡都预备的，你还叫我去说？我说谁算了，你审了我吧，好吧，你直接就审判去行不行？是不是？你今天把他明天把他灭了算了，我不用做这么多年一辈子的侍奉，结果你还是那个样。这就是以赛亚面对的侍奉，以赛亚很头疼。好了，我们对这一件事情，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发怒。什么是发怒啊？现在有点概念了吗？发怒，神的发怒就是他的审判的降临，这就是神的发怒。神发怒什么？城邑荒凉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皆其荒凉，也就是以色列灭国，这就是神的发怒。神的发怒就是他的怒气的降临，就是他的审判的降临。神的发怒就是神的审判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首先知道什么是发怒。所以呢，他发怒呢，工具是亚述，对啊，他就说他自己就说了，神的审判就是他的愤怒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问问，那什么是慢慢发怒？是不是叫亚述人折磨以色列人？好，给我折磨个十年八年二十年的，这叫慢慢发怒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不是吧？是吧？你给我灭以色列，慢慢点灭，慢慢点灭，这就叫慢慢发怒吗？不是的哈。什么是慢慢发怒？我给你个定义哈。慢慢发怒就是在愤怒降临之前，就要神要审判之前，他要把信息传给他发怒的对象，他要告诉他，我要发怒了，我的怒气要来了，我要审判了。 然后呢给对方一个认罪悔改的机会，这就是慢慢发怒。神要降怒以前呢，他派先知以赛亚，其实还有耶利米，还有以西结，他们以西结是灭亡以后他去叫他去侍奉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他降怒以前，他要派人去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要认罪悔改，否则神的怒气就要来了。所以呢，其实是这次以色列人没有悔改，是吧？神真的发怒了，他们灭国了。所以呢，发怒什么？神的审判的降临。慢慢发怒是什么？我的怒气来之前，我要告诉你，给你一个机会，这叫慢慢发怒，否则你就直接就拳头就过去了。其实一个慢慢发怒还有一个例子很典型，就是约纳去告诉尼尼微人，你看到吗？那个例子反过来的，也就是亚述人。我告诉你，神叫那个约纳去尼尼微，就是亚述的首都。结果呢，那一次反过来跟你神正好反过来，尼尼微那个皇帝呢，亚述那个皇帝呢，后悔了，悔改了，他叫举国在那什么进食祷告，嘿，结果他那个国家就返回回来了。那一次回来以后呢，他结果来把以色列灭了。所以神要预备他的国民，他的棍就这么预备的。所以呢，慢慢发怒就是给人机会认罪悔改。我们再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，比如说我们的孩子电子游戏现在是很头疼哈，你想心里的孩子还小哈，要小心哈，那个电子游戏哈是一个很头疼很头疼的事情。我们一见他那个电子游戏啊，如果拿在手上一不放啊，作业也不做啊，学习也上不来啊，怒从火说心中生啊，发脾气啊，怒骂甚至砸打呀。那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发怒啊，什么发脾气砸骂怒骂都不是发怒，根本就没有发怒。这是什么？我们把它改一个名字叫情绪发泄，这不是发怒。我们常常把发怒搞错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父母就这个例子，玩电子游戏，我们来看看如何发怒。首先你要给孩子一个明确的规矩。什么叫规矩呢？比如说每次放学以后你可以玩一个小时，这就是你的规矩，是吧？我给你规定了，每次放学你要玩可以，对吧？你就玩，不玩不玩不玩是你的想法哈。你要我们打个比喻，一放学以后玩一个小时，因为他一天累的话，我们给他一点轻松，这是你的规矩，你可以定，你可以自己定。如果他超过了怎么办？你也给他定一个规矩。好了，如果你超过了，或者一次禁玩，或者两天禁玩，或者三天，或者一周，或者不许你玩了，这是你定的惩罚的制度，也要干什么？清清楚楚，让你的孩子知道，这个也要清清楚楚。什么时候玩，玩多久，你要告诉他。我过了惩罚什么，你要告诉他清楚。然后呢，如果他违规了，他如果你孩子已经今天玩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了，违规了，你还要干啥？问他错没有，有没有什么，你错了没有？如果你错了，他说我错了，我下次不干了，那你就饶恕他。可能你的这就是慢慢发怒，你要给他一个机会，你错了没有？问问他，他说我错了，好了，你又不罚了，你明天继续玩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是那条规矩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一个正常的发怒过程，规则、惩罚措施。然后呢，当你要惩罚措施要实行之前，还要给他一个认错悔改的机会。如果他认错悔改了，好了，明天继续玩，他还继续下去，这就是神干的事，对吧？如果他还继续那么干，对不起，愤怒就来了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叫发怒。所以呢，惩罚前有提醒，有劝告，给人悔改认罪归正的机会，这就慢慢发怒。所以呢，发怒啊，后来我们从今天开始弟兄姐妹改一下，发怒不是发脾气，发怒也不是怒骂，发怒也不是体罚，这些东西并不构成发怒的必要条件。发怒的必要条件呢，其实我们这些发怒往往干什么？适得其反，没有达到发怒的效果，也不是正儿八经的发怒，所以说这不是发怒。所以雅各说什么？以前呢，对这段经文也是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连起来了哈。慢慢的说，说什么？慢慢的说，说什么？说我们已经给你定好了，神也是什么？慢慢的告诉以色列，我给你定好的那个摩西五经，我叫你要去爱人，是吧？爱你的邻舍，爱那些弱势。他们以色列由于他的福利制度，你也去研究他的那个摩西五经里面，他的福利制度很好的。几千年，四五千年以前，他那套福利制度就出来了。要一个村里面囤粮，你不仅要给圣殿，你还要囤粮，给那些困苦的人，没有这家里没有钱的，没有食物那些人吃。所以说他们以色列不听，所以说慢慢的说什么？我给你定的规矩，孩子，我叫你是放学以后玩一个小时，你要告诉他，我这是我定的规矩。还要慢慢的说什么？孩子，惩罚措施是这个。好了，今天你做的怎么样？还要问呢，带着还有什么？还要带着爱心的说，孩子怎么样？不要一上来就啪叽啪叽，人家两下就全崩了。我相信经过这个过程以后，大部分问题你都解决了。所以说，慢慢的说。慢慢的动怒，现在我是以色列人呐、啊，他们可能他前后这些东西，他脑袋里是一个tradition，就一个传统，他们从上到下都这么传的，那么前后都是一致的，是吧？从那个以赛亚你看到雅各是新约里面耶稣他弟弟哈，所以说他都说的一个意思，慢慢的动怒。所以呢，没有规矩，没有处罚措施，没有爱心提醒，没有警告，我们就不好发怒了。所以现在也好，我给你提醒一下呢，我们弟兄姐妹呢，我们有时候忍无可忍，怒气冲天，我们每次就想一下，我这几个条件有没有成立？三缺一，三缺二，如果一个条件都不成立，我看我们也不用发怒了，是吧？也不用发脾气了，没有用的，发脾气没有用的。所以说这些条件也成立了，我们就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忍无可忍了，如果条件不足啊，我看我们那个怒气还是收起来的好，没有用的。所以是什么是发怒？就是惩罚，惩罚来了发怒，慢慢发怒，就要惩罚之前给人机会悔改，这就慢慢发怒。这是神做给神，在圣经里对的吧？神每一次惩罚之前都要干啥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读圣经仔细，我也是，神每一次惩罚之前他要干啥知道吧？他会告诉你的，他每一次惩罚以色列之前，他都要派先知去跟他说的，不是我没说，我说了，你以为我的话是假的，你们以为真先知来了，你们说是假先知，假先知的话他们很喜欢听什么？假先知说好话，真先知说那些难受的话，所以说神说真话的他们不听。所以说慢慢发怒和发怒我们知道了。下面呢，我们看里面一个恒久等待。有了慢慢发怒呢，这个恒久等待就好理解了啊。第一个问题，等待什么呢？你等什么呢？这里一个例子，这是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的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，不是，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。这里讲到的呢，小儿子他有个大儿子，有一幅画也是，就是讲这个故事，一个大儿子和小儿子。小儿子他叫什么？叛逆了，他叫他父亲把他的家业分给他，然后呢，他就去外面去流浪去了，到外面去收拾起来走了，然后呢，到外面放荡，这叫什么？浪荡子啊，我们现在叫他浪荡子，流浪的。然后呢，钱也被他花完了，耗尽了所有的，然后呢，他就去求别人，求的时候是去找这个外邦人，结果呢，人家叫他干啥？去给他放猪去了。那个时候放猪什么意思？我们现在养猪，以前他那个大野地里边就把猪放在那个草地里，拿来吃草，猪去吃草去了。所以他这个，这是他那个小儿子。这个故事呢，我们讲他这个小儿子错了多少地方哈？第一步分家产，分家产是谁应该提出来的？分家产应该是老父亲提的，不是儿子提的。儿子啊，你们长大了，我们把家分一分吧，你们自己各自过吧。父亲可以说这句话，没有儿子跑到父亲，你把东西分给我，其这对父亲不敬。第一件事。第二次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的一些圣经的一些，就是摩西五经里面一些规定，他是 农牧社会，农牧社会的主要资产是什么？牲畜、土地、房屋、牲畜。这小孩子干了啥了？他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。以色列的那个土地啊，是你这个家族的，分给你就你了，但是呢你不能随便卖的，不能卖的，这是他的家产，你的祖宗一周一周传下去就不能卖的，除非特殊情况，卖了以后50年你给我收回，要收回的。所以说他把那个东西房屋和土地啊给卖了，然后他带着钱走了。他干了第二件事也是违反圣经的事情。第三件事，他任意放荡浪费，就是他这个人不赚钱，出去也不去好好劳动，去浪费他的资产，这呢他也是做了一件错的大事。第四件就更惨了，他去投靠一个人，那个人是外邦人，以色列人对猪是什么？猪是什么？不接的。结果他干啥？他还去放猪，然后呢吃猪食，这对以色列人来说真头痛啊！我生一个儿子结果是这个样子，这是他整个家族的什么脸都给他丢光了。他做了四件都是不是好的事情，后来他做了一件对的事情。什么对的事情啊？他回头了，他醒悟过来了，所以他说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。他父亲有很多吃的，有很多穿的，所以呢他这么出去，他把他的父亲都得罪光了。然后他回来的时候，你看他的父亲是什么？他在个村里面远远的乡里还远，他父亲关键就动了慈心。说明他父亲干啥？一直没有恨他，而且还有一个特点，他天天盼望的什么？你心里想着你那个人啊，你一旦看到他你就很高兴，知道吧？他整天想着他的儿子会回来，一直盼望着他那个儿子会回来，而且回来了以后啊，他就动了慈心，抱去跟他降献，那什么镜像就与他亲嘴。这是他们那个以色列，他们那个阿拉伯人也会这样，就是他们的一些规矩。所以这小儿子做了一件对事，这一事他悔改了，他醒悟过来了，就回到家里去了。所以呢我们慢慢发怒以后要什么？很久等待，等待什么呀？就知道了，等待什么？当以色列人呢遗弃了耶和华的时候呢，藐视神，但神呢没有直接发怒，他还是什么？他是等待，等待什么？派他的先知去等待以色列人悔改，等待的就是等人认罪悔改，这就是很久等待，等待人认错悔改。我们有没有等待？看看我们常常是不是等待着认错悔改，而是等待我们自己先把怒气先放。所以呢很久等待呢就是等待人认错了悔改，等待什么？很久等待。第三个是什么？持续忍耐。我就给大家一个等式，我现在也看看微信哈，里面有很多鸡汤文，鸡汤文有的时候写的你心里很高兴的哈。这就是里面我今天看到一个等式，100减1等于零。这个等式呢，学前班的人都知道这是错的，但是他表达的一个意思，我后来也看也是对的。他是说呢，一个人呢，你对他好100次可以，对吧？如果你有一次坏了以后呢，全废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这个等式的意思。他能记住你一次坏，记不住你100次好，这就是人的本性。我们也一样，得罪我一次，我就杀了你不可，知道吗？所以就恨得人家不轻，人家做了多少好事都废了。这就是这个等式的意思。这个等式倒是有道理的哈，它反映了一种现实，倒不是它有对，而是它反映了现实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咱们下面一堆总结，看到吗？哇，现在这种太多了。做人大方可以，但遇到知恩图报的人。你看到吗？不然就是白费。做人善良可以，但遇到通情达理的，这多好，这世界，这是理想世界，理想国是吧？做人包容可以，但要给予有心有肺的人。废话，你 所以说哪有这么多好事给你，对不对？但是要不然就是白一直忍耐，就是白给他讲到忍耐了。所以呢，这句话呢，我们做基督徒，你仔细想一想，错了没有？半对半错，我不用应用更多了哈。就是说，这段经，这段它不是经文哈，这段那个鸡汤呢，就是说无非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对自己好的人好，不然就是白费，就是浪费，就是白给。这种做人的方式呢，重在回报，投入要有产出。我们中国人也是，我们传统也是什么，积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，对吧？对不对啊？这就是对的，但是后面他就有点问题了。作为基督徒呢，这样做的话是不符合圣经的道理的。我们还有别的，我们看主耶稣说什么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这就是刚才那段鸡汤写的，有什么可以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，所以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，全是耶稣把我们现在的鸡汤文都写在圣经里了。有什么可以酬谢的呢？但是他意思是有点反，就罪人也这样行，都把这些人对成罪人了。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他有收回，有什么可以酬谢呢？就是罪人也给罪人，所以也要知道要收回。你看，这就是他这我们的鸡汤文啊，圣经里耶稣早都给大家说完了。你们倒要爱仇敌，这就是那个鸡汤文里面没有的。要善待他们，不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。你们必做至高者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这就是鸡汤文里面没有的东西。所以做基督徒的，爱我们的人，我们要爱。不要把他鸡汤全部否定，不对哈。鸡汤文里面是爱我们的人，对吧？爱对我们好的人，对吧？这句不要否定他。我跟你说哈，我们不仅是爱我们的对我们好的人，我们还善待那忘恩作恶的，爱我们的仇敌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，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。其实呢，我们不要轻看那个鸡汤文。我们一起来想一个问题：感恩容易不容易？我们的问题出在哪？感恩，我们的问题出在感恩也出了很多。不要谈那个爱仇敌了，不要谈爱敌人了。我们先谈感恩，我们也做得不好，就算他那个鸡汤文，我们也做得不好，行不行？行啊，你们行。我们要爱善待我们的，那么圣经里他告诉我们，爱那爱我们的人是对的，没有错，善待那善待我们的人也没错，但是这部分也不容易。圣经不经常教导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，是吧？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谁？什么意思啊？感恩不容易，对我们好的人好也不容易。所以鸡汤文还是要学习一下。当然，基督徒不仅要学会感恩，还要恩待呢忘恩的，这是我们要更要做的。作恶的，我逼迫我们的，爱他们，为他们祷告。但是呢，我们做基督徒因着圣经的教导啊，我们爱人家一次两次还可以的。你是我仇敌，我恨的你咬牙切齿，圣经说了我要为你一祷告，没错，我今天就为你祷告。祷告一次两次我们还可以做，祷告我们长久能不能很久忍耐坚持下去，我们会不会绝望，会不会失去信心，会不会失去耐心？哇，这个人怎么整天跟我这个样的，我还在他祷告，我在跟他祷告一个月两个月了，他怎么还这么恨我，我还跟他祷告吗？祷告的我们的爱心都会坚持不住了，什么？这就是很久忍耐。所以呢， 但主耶稣他不仅是教导我们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啊。他也是他的话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神呢、啊。耶稣说什么呢？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以色列人干啥？去把他钉上十字架，他来吗？他最后死了，就是被钉十字架。他最后还什么？还在十字架上，主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守着，他们不知道。这就是主自己做的。他把他钉上十字架，还这么说，这是我。他爱的恨那人的爱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这就是主也是做的。要爱呢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所以呢，爱是什么？恒久忍耐。你一直得罪我，我一直爱你。这就是主耶稣做的，也就是我们经文上要持续忍耐这一段经，这一层的意思。今天还有一个提醒，对那忘恩的和作恶的需要持续忍耐，爱他们到底。但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里我也给你提醒一下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信主了，我们已经不被罪的代价所捆绑了，也就是我们不下地狱了，但是我们呢还不完全，还没有离开罪，是吧？有个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弟兄姐妹感受我离开罪了？那我好好叫你写写书，告诉我们是怎么离开罪的事。我们真的还在罪里面，完全在罪里面。我们没有离开罪，我们还没有信主信到不犯罪的程度，没有到那个水平。所以呢，我们还会做罪人所做的，还会犯罪。所以基督徒呢，还是需要互相忍耐，互相担待，互相包容。而做基督徒在教会弟兄姐妹还要什么？持续忍耐，不是信主就不用忍耐了，还是要忍耐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还是罪人，不是我们信主了我们就不是罪人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，我们个人信主的时间什么不同，经历也不同。我们不用讲信主啊，你就像不信主的人，我们会发现他有的人爱心不同，对吧？所以说爱心也经历不同，背景不同，属灵程度有差异，信心大小也不同，爱心的领受都不同。所以呢，我提醒呢，如果有的人呢自觉灵命高的话哈，我这个人灵命很高，我做传道我有爱心，我就自我这么评价的话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如果我觉得我自己比人命高呢，那你就要忍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自觉人命高，那你就忍耐，忍耐我这个灵命低的吧，对吧？我犯罪了，我犯错了，你就好好忍耐一下吧。但是也有人谦卑，他说我的灵命比较低，我这个人进步比较慢，自觉的自己的属灵呢程度不如别人。如果是这种人呢，也要干啥？也要忍耐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觉得不如人家的话，你又发现人家那个属灵高的比你优做的不对的话，怎么办？也要忍耐。为什么？这真是你操练忍耐的时候，你去忍耐那些比你属灵还高的人，这不是更好的忍耐吗？所以说呢，如果你觉得不如自己，结果我应该啊，你这个传道，你是做传道的，你犯错，也要锻炼一下忍耐的功夫。趁这个机会呢，这是好好的学习持续忍耐的机会，也是锻炼自己的爱心。忍耐呢，比自己高，自以为比自己高的人，这个忍耐还高更好一点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认为自己比别人高的话呢，你忍耐就是正常的，应该的。所以无论是忘恩的，或者恩将仇报的逼迫我们的，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呢，我们都要保留一颗持续忍耐的心，爱人就爱到底。不要我哎信主了那不用忍耐了，不对，信主了还要忍耐，忍耐到底。对，你会像那个以赛亚说的，我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啊？好了，我们现在看看有一个典型的可以把我们这些东西全部连起来的，这就是神的忍耐。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藉着他去免去神的愤怒。我用神的爱那个恒久忍耐了，用这件事呢，我们去把这个恒久忍耐整个串起来。 人呢，无论怎么长进，不能成为神，这是大家知道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学习。用圣经的话说，就是啊，以耶稣的心为心。我们做不到神那样，但是我们可以朝着那个方向努力，就是成圣的路。所以呢，可以越来越接近神，越来越像神。永远圣经告我们都是像神，不会成为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这个审判，你看神怎么做的？人人都有一死，这个审判下地狱就是神的愤怒。神在伊甸园里面开张就说什么了？跟亚当说什么？你吃日子必定死，是吧？我们这个死理解什么？有下地狱，当然有身体的死。一开篇就告诉亚当了，从头我就开始说了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只要你离开不听我的话，你就是死。神就那个时候就开始说了，一直到世界的末日。你们看那个启示录哈，我们启示录称它叫愤怒的大日，就是审判那一天。那一天分生去天堂和地狱两排的哈，耶稣右边的去天堂，耶稣左边的去地狱。那一天叫愤怒的日。从创世纪到最后，神在做什么？神一直提醒我们叫什么？有审判。神一直提醒我们，一直有审判。神的恒久忍耐长吧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全部都在做这个恒久忍耐。所以呢，神在慢慢的发怒。神用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做事的计划，做事的法则，人犯罪所面临的审判，他在圣经里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们，是吧？这就是他整个圣经告诉他整个慢慢发怒的过程，也是他恩典的实施过程。所以呢，还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，叫世人认罪，给人机会信耶稣得救，免遭他的愤怒。所以呢，随神对世人什么，他忍耐每个人的一生，不光是你悔不悔改，他都要忍耐我们一生，每个人的一生，很久的等待我们每个人的一生。就像那个老父亲等待小儿子一样，我们任何时候的悔改他都什么，他都欢迎，他都高兴，是吧？很久等待，满一直忍耐，这个神的忍耐。所以说呢，弟兄姐妹，不要以我们信主了神就不用忍耐了，就刚才一样，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要忍耐。神在我们信主以后还在忍耐，我们还在天天的什么得罪神。所以神对我们每个人，不管你信不信主，他都要忍耐我们什么一辈子。所以说我用神对我们人的罪这个处理来理解这个恒久忍耐，正好全部看完了。所以这一段经文呢，讲给说给是人听的，他从保罗是把神的做的那些事情迁移到我们人身上了，叫我们人应该怎么做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赐。恩赐在哪里啊？时时刻刻等着我们悔改认错，这就是恩赐，不断的机会。所以呢，我们信的人呢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信的人神还在忍耐，但是我们信的人不承担的罪的后果，不下地狱，这就是我们信的人好处。我们信了并不表示神抹去对我们的忍耐，没有的，神还在忍耐我们，只要我们犯罪他就在忍耐当中。第五呢，一点提醒我们一次，恒久忍耐是我们一生的功课。所以我们刚才忍耐那些是短期的哈，高考啊，什么十月怀胎啊，生个病啊，感冒啊，除非你一辈子得病，这种例子比较少啊，不鼓励你啊。恒久忍耐是一生的功课，也是一个人信心的表现，一个人爱心的彰显。所以要恒久忍耐呢，当然了，我们要做这个是不容易，要仰望神，是吧？神给我们信心，给我们耐心，给我们爱心，要依靠神，要祷告读经，这是必修的。当我们坚持不住的时候，就求神，求神，不断更新自己的属灵生命。在这里呢，我只是提醒一些技术问题，这个技术问题，当我们忍耐不了了，刚才那些去祷告都要做，这三段技术问题，如果你觉得你做了，你就发怒吧。我看用这个技术，我呢也用自己用这个操作，如果我过了这三步，我就可以发怒了。我一想想，我第一步也没过，也就不用讲第二步了。 第三步我们可以提醒，但是你没有第一第二，你提醒什么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们当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的时候，先想想这三步。第一步什么？行为规则。第二步惩罚措施。第三步爱心提醒。三步有没有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用英文叫 shut up， 啥也别说，你就想发怒也别说了。这就是我们要，你要发脾气的时候就用这三个来，不用说数一二三，也不用说深呼吸，你就想我们有没有具备这个发怒的条件。你一看，哇，发怒那么难，那么费劲啊，不发了不发了，你可能就不发了。但是呢，你看你教育孩子，你说不发怒不行啊，他就忘那个月了。所以如果你还要发怒的话，把这三步做了，对吧？给孩子一个公平的一个机会，给他机会。所以你要发怒，对孩子教育，你要发怒要发脾气，最好把这三个做了，给他讲清楚了，然后你才具备了发怒的条件。我现在呢，如果做完这三步呢，我相信你的怒气也累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也没有怒气了，你好好乖乖的就给孩子讲吧哈，所以家里就安静多了。无论是孩子啊，你夫妻之间啊，什么都一样，你把这三步一做，我相信你怒气就没了。就想想这三步：法则、惩罚、警告、提醒。这是个技术问题。所以那些祷告啊、读经啊，那是你每天做的功课，这是一个基础问题。所以呢，如果三缺一、缺二或者全缺，我看你还是别发怒的好。只有愤怒的，我现在把它纠正过来哈，只有愤怒的言语、责骂和体罚不是发怒，甚至构不成发怒，这只是怒气。不仅难以叫人认错悔改呢，还会把人往错的道路上推，越推越远。所以我就我们平常犯的错误，这就是我们的罪。所以慢慢发怒，很久忍耐，不是很久什么，不是很久不发怒，而是慢很久的预备发怒，知道吧？我很久的准备发怒，可是准备到最后你不发怒就最好了。但是我们有时候爱心不够了，耐心不够了，忍无可忍了，我们在干什么？想想神的，想想神做了什么，想想耶稣做了什么，想想耶稣说了什么。然后呢，我看如果这么多都做过来的话，我看我们你也已经没有力气发怒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没有了。所以说呢，愿主赐给我们每个人的一颗很久忍耐的心，又有恩慈的心。这个过程做完，你的恩慈，我们每个人的恩慈都出来了。只要你把这个做完，差不多的恩赐就已经倒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们先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教导我们，我们要如何的爱人。我们在爱的过程中，我们有许多的功课，我们还需要学习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当中我们也都是心中都有很多焦虑，我们常常也因着我们四周的发生，我们常常也会发怒，其实是我们是在发脾气。我们应该从你的行为上，我们要学习如何的发怒，如何慢慢的发怒。也求你把，让我们可以从你的爱心中，从你的耐心中，从你的慈爱当中，让我们也学会把这些也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更好的去爱我们四周的人，让我们对我们四围的人都有爱心，也有耐心，也有一颗慈心。求你在我们不足的时候加添我们的信心，可以好好的做到这些，保守我们每个人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加添我们的心中的慈爱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